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马上又是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了，也就是传说中的鬼节。
因为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做了一期灵异事件特辑，结果受到了很多听众的欢迎，其中的各种细枝末节回想起来还是会让人毛骨悚然。所以啊，今年的中元节，我们又邀请了三位嘉宾来讲讲他们亲身经历的灵异事件。如果你是一个对鬼故事非常抗拒的人，那这期节目呢，我就建议你还是不要收听了。
大家好，我叫奶油奥利奥，我来自东北的某一个小地方。我们家乡有个传说，只要路过那座桥的话，就会发生灵异事件。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假的，但是我们就当做八卦来听一下嘛。因为之前沈阳有传说中有三个怪坡，
其中一个就在我的老家。
我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表哥正在读初二，他就长得浓眉大眼，大概1.73米，那个时候留了一个很非主流的发型。大概下午6点左右吧，然后那个时候他都是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很远嘛，要经过一座桥。他说每次骑车过那个桥的时候，他的车链子都会掉。我也不知道是他真的是每次都掉，还是他讲的就比较夸张这样子，并没有什么特别在意的地方。直到他那天发烧之后，他跟我说他发烧前再一次路过那个桥，车链子又断了。可能那天掉了之后身体就比较弱了，所以更容易招鬼这样之类的吧。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姥姥叫我去叫我表哥吃饭，但是我表哥就躺在床上。那天晚上我发现他生病了，就去告诉我姥姥说他有点不舒服，好像在发烧。然后我姥姥听到了之后，就去我表哥的房间去看他。他摸了一下他的额头，发现他确实在发烧。我以为这只是很普通的一个流感，我姥姥却说好像有点不对劲，于是她就去厨房拿了一个碗，装了半碗的水和三个黑色的筷子，去到我表哥的房间。我的表哥就躺在床上，他的眼睛闭着，然后我姥姥就拿个三个筷子，拿着那个碗站到那个水里，就从我表哥的身上左三圈绕了三圈，嘴里念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没有听得很清楚。因为是晚上吃饭嘛，天还是很黑的，周围又很安静，因为在农村嘛，没有路灯。那个时候一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只能听到那种虫啊或者蛙的叫声，所以我们又不敢出去玩。房间只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当他做出这种举动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疑惑，还有一点恐慌。但是因为姥姥是亲人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就看到他念的什么没听清，但最后一句他说的是，如果你是那个谁的姨妈，你就立在水中。于是他就那个三个筷子立在了那个碗里，因为他的碗底是圆的，为什么会能立住呢？我就问我姥姥，我姥姥也没有说为什么，但是他就说我看到了那个女的，她是短头发，年纪很大了，应该是她死了很多年的那个姨妈，是我表哥他妈妈的姨妈，就是很远的亲戚了。但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见过面的，所以我姥姥 能说出他的容貌。然后我说啊，那这样子就好了吗？他说嗯，给他削点纸就可以了。我就把这件事情就放下了嘛，就没有多想。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我就再问我姥姥，我说为什么他是可以立在水中的呢？我姥姥就说你不要问这些东西。但是他当时，我的脑海里一直记得他说那个女的是短头发，就很像他死了很多年的那个姨妈，我就觉得很恐怖。哇，好神奇，因为我一直以为他发烧的话可能要两三天吃药才会好，结果他烧完纸之后第二天他就好了。这是我见过最真实也是我离得我最近的一个灵异事情的一个故事了。
我叫萌萌，今年21岁，来自广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还在上高三的时候。香港的海洋公园有办一些万圣节主题的活动嘛，周围都弥漫着一些很恐怖的气氛，它的场子里面嘛都是在放一些很灵异的音乐。因为我胆子比较小嘛，所以走在路上可能就会被一些打扮很惊悚的路人或者是工作人员吓到。当时玩到很晚了，就已经要上去缆车下山回家了。下山的时候是已经8点多了，人特别少。坐在缆车上面，我们就开始拍了起来。我们有4个人，我跟我一个同学坐在另外一边，对面那2个就帮我们拍照。拍完之后也没有立即去看那些照片。我们下缆车之后坐上大巴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就只有我们4个人在后面坐着，然后车上的灯也是暗黄暗黄的。在大巴上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翻图片，一张一张的挑，看看有哪张好看再去修哪张图。那张照片定格在我在笑，旁边有我同学，然后右边就有一个像小男孩一样的东西，是光照射过来的，它类似有脸但是又没有五官的这个样子。其实我当时是没有看到他的，是我同学说哎，你旁边怎么有个东西像人一样。我们就一直讨论这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我们身处的那缆车旁边是完全没有光的，我们手机也没有开闪光灯，所以是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反光成这个样子。当时我朋友反正就是劝我不要多想啊，但是他们没人能解释。不知道在公交车上坐了多久，灯啊就打在我们的脸上，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的不自然，弥漫着诡秘，然后大家都很沉默。那天晚上我就回到奶奶家了嘛，因为奶奶信佛教，家里又摆了一些菩萨，就莫名其妙会有点安心，然后就慢慢的放下了这件事情。就在近几年，就是万圣节的时候，我妈又跟我说要跟我一起去海洋公园玩，她也想体验一下我们年轻人的这种活动。其实当下我是沉默了，我就跟她说我之前在海洋公园就拍到一张很诡异的图，图片上有什么什么，说起了这件事儿。他就一脸惊恐地看着我，跟我说我之前去万圣节的那一次他就刚好怀了宝宝，但是因为他综合了家庭的很多原因之后他决定不要了这个宝宝。我整个人都傻了，那时候我们都觉得 那个男孩就是我未出生的弟弟。
我叫龙伟平，今年28岁，来自湖南的某一个小城市啊。现在的话是一名悬疑小说作家。时间的话是2017年的6月的一天。我妈妈她就是早上嘛想去买菜，然后当时就经过那里的时候，一辆那个很大的卡车跟一个宝马车，然后就撞到一起了。那个卡车后面装了很多那种石灰啊，把那个宝马车前面全部都盖住了，然后宝马车的整个车头都卡到那个车的底盘下面去了。当时好多人围在那里，都觉得那个宝马车司机肯定就是很难保全性命了。在大家把那些散落的石灰全部挪开之后，他居然从那个宝马车里面打开车门自己爬出来了。更神奇的是，坏的只是车子，人一点事情都没有。孩子吓得大哭啊，然后他老婆也是吓懵了，那个卡车司机他也吓坏了。围观的群众很快就报警了，当地的警察就过来了，组织大家一起现场清理散逸的那些货物啊什么的。那个车主他自己出来了嘛，然后民警肯定就问他是否酒驾。宝马车司机他说他当时头很晕，可能是因为喝了比较多的酒吧，然后他眼前出现了好多画面。撞到那个卡车的瞬间，他就感觉自己好像撞到了一堵海绵什么的。尤其是当他从那个车里面爬出来之后，他看到那个车头变形的那个程度，连他自己都觉得死里逃生的这个事情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当时出车祸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连那个司机他都回到后座里面来了。那个男的他好像就是感觉头有点晕之外，他其实说话什么的都很清晰。民警有问他老婆当时在车里的一个状况，他们当时撞车的时候，那个女的说她有好像闻到那种烟花爆竹人放的那种刺鼻的火药气味。反正就是他们在那周围呢也没有找到任何烟花爆竹人放的痕迹，毕竟坐在车里的只有他们一家三口，所以也没有谁能够证明他说的是谎话。2017年就是年底嘛，那时候快要过年了，回去跟我妈去那个庙里面烧香，当时刮了比较大的风，有一些香没有点燃，然后他就扔到那个宝库里面去了，那个香当时就冒出了一股很浓的那种气味，当时就很快就想到宝马车司机他老婆说的跟他形容的那种气味是很像的。烧完香出来嘛，那边有很多老年人，我爸我妈妈都认得嘛，他们就在那里聊天啊。夏天出车祸那天，我妈妈没有去那个庙里，庙里的那种用泥巴雕的那个神像嘛，在那里几十年了都没有任何事情。然后他们烧香的那天，神像的右边的那个手臂突然就折断了，还砸在他们面前的那个香上，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神像这么久了都没有事情，为什么突然一下子他的手臂会断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两个事情之间有什么某种神秘的联系，我就问他们你们当时烧香的时候是哪一天，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了一个时间，大概是6月的哪一号，发现真的是同一天，可能连那个小时都对得上。当时大家都说是那个菩萨保佑啊，还说他们是不是以前做了什么好事，连佛都宁愿断了自己一只手臂去保护他们一家。这个事情愈发的给车祸事件营造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神秘感。
你有过类似的特殊经历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最后说明一下，我们做这期节目并不是宣扬封建迷信，只是应节调剂一下。我们呢，还是提倡科学唯物的。是否相信鬼怪的存在，请您自行选择。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 我是主播雨白。跟本故事有关的更多的细节、图片和文字，我们都在微信公众号听他说 FM 同步推送，欢迎关注。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